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1981年，作家三毛来到了秘鲁的纳兹卡荒原。他是一个赶在撒哈拉沙漠安家的奇女子，但在纳兹卡呢，他却忽然拒绝登上飞机。他在书中写道，自己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巨大的死寂和压抑，他突然不敢去看那个东西，只是让助手米西替他飞了上去。随后他在地面等待时呢，这个几百年不下雨的沙漠里竟然突然下起了一场诡异的暴雨，当地人惊恐不已，以为她是女巫。三毛不敢看的东西就是这怪异的纳兹卡线条，它们巨大神秘，从地面上根本看不见，真的是只有从飞机、卫星以及天神的角度才能被看见呢。所以这究竟是什么？曾经瑞士作家冯丹尼肯指着那些被削平的山头说，看，这是长达几公里的平整跑道，除了航天飞机还有谁需要它？看，这是远古巨人，是穿着宇航服的星际访客。而且他的这些猜想还在后来被考古学家们越挖越像，比如就在纳兹卡北边的坟墓里，考古学家们挖出了几百具帕拉卡兹长头骨，他们的脑容量看上去比现代人至少大 25% 啊，头骨结构似乎也完全违背了正常人类的解剖学。甚至在前几年，这里还出土了著名的三指木乃伊遗骸。似乎这片荒原之下真的隐藏着某种灵异。但是就在2024年，当日本科学家把 AI 引入这片沙漠后， AI 却突然告诉我们，人类，你们看错了方向。 AI 没有看向天空和卫星，他用像素级的神力去扫描地面，他短短六个月里就发现了303幅被人类忽略的地画，而继续揭示这些地画的真相了。 AI 告诉我们，这里面没有外星人，也没有宇航员，只有一场持续了千年的血腥悲剧，人类文明的悲剧。所以 AI 真的破解了纳兹卡线条之谜了吗？它为何将之称作人类文明的悲剧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时间回到1927年，这是人类科学视角中第一次审视神秘的纳兹卡线条。这天，秘鲁考古学之父胡里奥带着他的学生沿着古代圣迹爬上了纳兹卡南部的山坡。当时他们还看不到地画，因为这地画实在太大了，他们在地面角度是看不清的。他只是看到地上的石头颜色好像不一样。胡里奥认为这些线条是神圣的道路，是印加帝国之后的某种灌溉系统。这个误会一直持续了十多年，直到人类第一次转换视角。14年以后，1941年，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科索克同样带着自己的学生兼翻译马里奥·奈歇来到纳兹卡考察。之前保罗已经发现了300多条古代运河，他是研究秘鲁史前水利系统的权威。然而当他租借飞机飞向天空，想来看看纳兹卡平原上是否有运河时呢，恰好那天是南半球的冬至日，当飞机爬升到几百米高空，太阳刚刚开始下山，保罗看向窗外的那一眼彻底改变了纳兹卡的历史。他看到大地之上一条条笔直的画线，而且他们全都精准地指向了夕阳落下的位置。那一刻，他的学生奈歇后来说，我感到了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而保罗也在回到地面后立刻给出了人类有关纳兹卡的第二个结论，这哪里是什么运河，这分明是一本写在地球表面的天文学巨著。然而这本天文学巨著究竟在说什么呢？很快事情就要失控了，因为地画太大，大到人类不敢相信这是几千年前拿着石器的土著画的。所以既然科学家都说这是需要飞机指引、卫星导航才能看清的天文巨著，那它究竟是谁留下给谁看的呢？数十年来，沿着天文巨著的思路，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于是1968年，一位酒店经理的奇特视角忽然就把纳兹卡之谜推上了神秘学的圣坛。没错，这位酒店经理就是大名鼎鼎的冯丹尼肯。 1960年代，当时他既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科学家，而是一位供职于瑞士达沃斯某豪华酒店的夜班经理。正是利用这无数个无聊的夜晚，他如痴如醉地在纸上写下了他的脑洞。而且为了去纳兹卡看一眼，他甚至不惜伪造账目，挪用酒店公款买了一张飞去秘鲁的机票。当他终于站在纳兹卡荒原上时，他说，看，这绝对是外星飞船的停机坪标记。这句话让当时的全球读者热血沸腾啊，甚至让几十年之后的我也曾跟随着三毛对他的介绍感到震撼不已。但后来我才知道，1968年他那本《众神的战车》出版时，他却正在达沃斯的监狱里吃牢饭呢，因为他挪用酒店公款呢。好了，不扯远了。总之，冯丹尼肯之后呢，纳兹卡的视角忽然从小众科学变为了大众神秘学。丹尼肯指着一幅幅神秘的地画说，看，这不就是穿着宇航服的外星人吗？看，这些蜂鸟猴子不正是只有外星人视角才能看到的导航标记吗？看，那些长几公里的梯形平顶山平整的像不像宇航飞机的跑道？这个理论实在太迷人了。甚至包括那些原本反对丹尼肯的理性派，比如荷兰独立研究者吉尔伯特·德荣，他带着 GPS 前来，没有去找那些所谓的外星人，而是去用脚步丈量，用科学记录。可是就当他走到纳斯卡北边的帕尔帕时呢，他却发现了这颗让自己和所有数学家都沉默的地画，帕尔帕之心。大家看着完美的正方形嵌套，这精密的八角形结构，吉尔伯特在测量后惊呼，这根本就是远古的黄道十二宫星盘呢。但绘制这些地画的可是比纳兹卡人还要更早上一两千年的帕拉卡兹人呢，也就是被挖出的那些长头骨的人。他们的出土物显示，他们是2900年前到1600年前生存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他们不是外星人，可是他们又怎么可能如此精密地制作黄道十二宫的星盘地画呢？他们会不会是在迎接谁，崇拜谁？比如某位长头骨的天外访客。到此为止，一切研究陷入僵局。因为没错，这是星盘，吉尔伯特的猜测符合科学，符合自1941年以来科学界对纳兹卡的基础定义，天文巨著啊。但是这部天文巨著究竟如何正确的解读？如果你去过纳兹卡，那么你一定会发现，当地人把这位叫做玛利亚·奈歇的德国学者奉若神明，甚至当地唯一进出的机场都被叫做玛利亚·奈歇机场。1941年，当他的老师保罗离开秘鲁时，他选择了留校。他身无分文，就住在沙漠边缘的小屋里。在之后的整整40年里呢，他每天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扫地。是的，你没有听错，他拿着一把普通的家用扫帚，在几百平方公里的沙漠里一点点扫出线条上的黑石子，让白色的泥土露出来。他一点点的发掘，一点点的研究，并且像一位女皇一样保护这些地画。他甚至掏出私房钱来雇佣保镖，把那些乱闯的游客赶出去。他身上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那就是当年他跟随老师来到纳兹卡之前呢，遭遇过一次意外，仙人掌扎伤了他的手掌，并且由于感染引发坏疽，他不得不截去一根手指，所以他的左手只有四根手指。而当他来到纳兹卡清理那幅著名的直径几十米的卷尾猴地画时呢，他清着清着，突然就感觉整个人被子弹击中了一样啊，他僵在原地。因为大家仔细看，这只猴子右手是正常的五根手指，而他的左手呢，却只有四根手指。这不可能是画错了。那一刻，奈歇感到了一种召唤，他看着和自己一样残缺的卷尾猴，忽然就默默地发誓自己要一辈子守护研究这些地画。玛利亚奈歇秉承着他老师的学说，坚信这些巨大的地画就是巨大的天文日历。他认为这只猴子代表着大熊星座，那只蜘蛛代表着猎户座，等等等等。 他和他老师的这套理论统治考古学界几十年。然而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故事一样，这套学说是不完美的。冯丹尼肯在这套学说上搞出了大众科幻、远古外星人，荷兰学者吉尔伯特也从这套理论中推导出来了无法解释的黄道十二宫。似乎真的是哪里出了问题，这谜团越来越不简洁啊。可是科学的意义不正是用其简洁拨云见日吗？1968年，正当纳兹卡天文说在大众领域朝着远古外星人的方向失控的时候呢，纳兹卡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他叫做杰拉尔德·霍金斯。这是一位当时刚刚用计算机技术破解了英国巨石阵秘密的天文学家。这次他把纳兹卡所有的线条输入了计算机，他试图找到这些线条和星星之间的对应关系，但结果却非常尴尬。电脑分析显示，纳兹卡线条指向星星的概率和随机乱化没有什么两样。霍金斯因此说，如果你有几千条线，而天上遍布星星，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可以把任何一条线和任何一颗星星连起来。这也就是说，不仅仅各种神秘学，甚至就连沙漠女皇玛利亚那些所坚守一生的天文对齐也纯属巧合。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反转，霍金斯用计算机技术给玛利亚那些的浪漫故事致命一击。但同时呢，他也猜测，这如果不是天文，那就一定与某种仪式有关，宗教化的仪式。可是霍金斯之后，他们这一派宗教说就真的是一路坦途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虽然他们有了计算机技术的加持，但谜团却依旧迷雾重重啊。直到另一边，2024年，日本科研团队在一个整整挖掘了40年的苦差事中，忽然有了重大发现。原来，巨大的金字塔出现了，神秘的祭祀坑出土了，雪山上的奇观被看到了，蜂鸟、蜘蛛、卷尾猴，古代的线索开始疯狂交织。这一次呢，他们挖出的不再是地画和陶器，而是遗体，大量的形态诡异的遗体。可也正是这些无法描述的遗体，把纳兹卡的研究从宗教猜想转变视角，纳入到了血腥生存的恐怖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考古学家都对地画旁边的一大片土丘不屑一顾，毕竟无论是天文派还是宗教派，甚至就连爱好者的外星派，都不会觉得这片土丘有什么异常啊。但是1984年，一位意大利的考古学家奥雷菲奇却带着铲子住进了这片土丘。他就像我们聊过的那位波斯尼亚大金字塔发掘人一样，本能的觉得，你看这土丘像不像一座被掩盖的金字塔？啊，土丘不全都长这个样子吗？何况它才30米啊，沙漠里随处可见呢。一批批考古学者和探险家从他身上踩过去，都以为这只是土丘，但奥雷菲奇却像愚公移山一样，开始在这里整整挖掘了40年，尤其是头20年无人帮忙啊。直到2004年，日本团队前来接受，他总算有了帮手，于是大伙儿又默默无闻地挖了20年。2024年，当真相即将浮出水面时呢，奥雷菲奇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于2025年6月因长期的舌根癌折磨而去世。但是这片土丘之下的金字塔群却已经重现天日。这是一座城，足足有24平方公里，55个梵蒂冈那么大呀，包含着约40座独立的金字塔和庙宇。核心的大金字塔底面积150米乘以100米，是足足两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高度30米，共有7层台阶，大约有现代的10层楼高。但最诡异至极的是，城里没有厨房，没有卧室，甚至没有生活垃圾。难道这当真如外星派所说，远古城市的居民全都被接走了吗？或者是他们的生活就不产生这些东西？其实不然，考古学家们后来发现，这根本就是一座举世罕见的死人城。名字叫做卡华奇，土著语言中让人看见神迹的地方，这里从来就不居住任何活人， 这里只有在特定的祭祀季节，才有成千上万的纳兹卡人像幽灵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所以接下来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来这里做什么？第二，这么大规模的人群聚集，这可是沙漠中心啊，他们到底从哪条路过来了？终于，为了破解这两个问题，那个用 AI 破解所有谜团的日本科学家坂井正人登场了。2024年，为了解释这两大悬疑，他意外地将 AI 对准了那些疑似存在的道路，结果 AI 却告诉人类，这一切正是你们人类文明的脆弱之处。这次，我们用抽象的方式来展示一件死人城里出土的遗骸。大家如果感兴趣，就可以先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再搜纳兹卡战利品头颅的英文，真的太地狱了，无法展示。大家看着我这抽象画脑补一下吧，这是一系列被献祭的头颅，额头上被凿开一个孔，穿着一根麻绳，这意味着这颗头颅是可以挂在腰间，或者像风铃一样挂在神庙门口的。然后最可怕的是他们的嘴巴，有的被某些胶状物封死，有的嘴唇呢则被两根长长的仙人掌刺钉死。为什么？因为纳兹卡人相信眼睛是灵魂的窗户，而嘴巴是灵魂的出口。如果不把嘴巴封死，死者的怨灵就会从嘴里跑出来报复杀他的人。起初科学家们以为这是战争，是纳兹卡人杀了入侵者，把他们的头颅存下来耀武扬威，所以叫做战利品头颅。但是2010年前后的斯同位素分析却给了我们一个更残酷的真相，人类遗骸，尤其是人类遗骸牙齿中的斯同位素，就像人体生前的户籍档案，检测其结果显示了这些人从小喝的水、吃的食物和杀他们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些人不是敌人，而是邻居，是朋友，甚至有可能是亲人。这就更迷幻了，一个文明为什么要疯狂地猎杀自己人，还把他们的头挂在腰上？难道这就是他们建造这座巨大死人城的意义吗？这就是他们不辞劳苦每年定期在沙漠中艰难跋涉，来到城中聚集，来自愿成为祭品的精神变态吗？一切太诡异了呀。到此为止，死人城的那第一悬疑，他们来这里做什么，似乎走入了死胡同。于是继续破解第二悬疑，他们从何而来呢？坂本真人将大量高分辨率的航拍照片喂给了 IBM 开发的 AI， 让 AI 从像素上帮人类寻找他们那条进出死人城的沙漠道路。结果 AI 却标注出了这一路上1000多个疑似存在的纳兹卡线条地点。什么？还有1000多个纳兹卡线条没有被发现？要知道，一代代科学家从1927年开始在这里已经耗去了几乎100年的时间呢。他们发现了430个纳兹卡地画，早就以为穷尽了呀。而现在呢，坂井团队却跟着 AI 指出了重大疑似点，一个个追过去，短短6个月间就确定出303幅新的纳兹卡地画，而且不再是看不懂的蜂鸟、蜘蛛、卷尾猴，而是一幅幅可以解读的连环画。具体说来了，情况如下。目前坂井团队将所有的地画分为两类，第一类叫做线条型，就是我们熟悉的蜂鸟、蜘蛛、卷尾猴，它们巨大，通常有几十米甚至上百米，它们是用线条勾勒的轮廓，关键是它们画在平坦的荒原上，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它们从地面上根本看不见，只有天神或飞机在天上才能看见，这也是过去100年我们发现的主要类型。但是还有第二种类型，叫做浮雕型，这一类过去通常被忽略，因为它们太小了，仅仅只有5到10米甚至更小，而且它们不画在平原上，画在小山坡的斜面上或者路边的石头堆里，画法也不一样，它们是通过移除表面的黑色石子，露出白底，形成块状图案。坂井真人敏锐地发觉，这第二类地画不是给神看的，因为他们画在斜面上，只要你站在小路上抬头看就能看见，这意味着他们是给人看的。 可问题是，这些浮雕地画经过2000年的风化，几乎和背景融为一体，人类的肉眼过去看上去就是一片乱石岗。这就是为什么过去100年间我们只找到了很少的一部分，但是这对于人类来说是眼力测试，对 AI 来说呢，却是送分题啊。 AI 不看风景，只看像素反差，于是在 AI 的辅助下，板井团队从中读出了重要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这幅可怕的持刀虎鲸地画，请看它的鳍，那里伸长出一条人类的手臂，而手里呢还紧紧握着一把刀。也许看到这儿我们觉得好笑，但是结合死人城中出土的同款陶器解读咯，专家们发现这可不是普通的刀啊，而是一把专门用来切断骨头的祭祀短刀，叫做荼蘼。而且在纳兹卡人的世界观里，虎鲸不是动物，它是执行死刑的神。虽然这幅简笔画里我们看不到受害者，但就在这些虎鲸的不远处， AI 还发现了大量散落着的被斩断的头颅图画呀。比如这幅虎鲸手里是直接拿了一颗头颅，比如这个虎鲸把头颅插在羽毛上顶到了自己的头上，还比如这种外星人一样的抽象画，其实它和我们前面的抽象画是一样的，是在用抽象表现最可怕的真实。以及这支离破碎的形态，是不是很像甲骨文中的1000种做法？等等等等，你看到的这些所谓外星人，其实都是象形的甲骨文。甚至还有这种双头虎鲸，是我们甲骨文中被抛开的那个卯字吗？双头蛇、四脚人、炸弹头、提个球、扔个手、穿个洞，真的不行了、啊、我上次感到如此不适还是跟大家聊甲骨文的时候。板井正人继续研究，当他把这些地画全部标线连起来的时候呢，那条通往死人城的沙漠之路也一条条的浮现了出来。所以到此为止，如何解读这些神秘的纳兹卡地画，这不是艺术品，也不是天书，而是路标，是广告牌。他在用最直观的献祭美学告诉你，前面是神域，献祭已经开始，你必须火速赶到。可是为什么要去那里？为什么要让自己自愿的成为祭品？这时还记得三毛被误认为是女巫的惊恐吗？原来这背后的秘密也早就被一位硬汉考古学者解读过。这位硬汉考古学者曾是国家地理的探险家，名叫约翰·莱因哈德。1986年当年轻的莱因哈德来到纳兹卡时，这里还是属于玛利亚·奈歇的王国。可在玛利亚·奈歇眼里，莱因哈德却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异类。他没有像奈歇那样趴在地上扫地，而是选择往上爬。他爬上了纳兹卡边缘那些海拔几千米的安第斯雪山，这是他在喜马拉雅在印加雪山上常用的科学方法。他日后会因此成为发现印加少女木乃伊的高海拔考古学界传奇。但此时呢，他还只是奈歇眼中的一个愣头青。当他在一个烈日当空的下午站在雪山顶俯瞰脚下的那些线条时，他发现了一个极其简洁的科学视角。当你快渴死的时候，你不会在乎星星。他看着那些干枯的河床，看着远处白雪皑皑的雪山，看到脚下那些直指山顶的三角形地画，他突然意识到玛利亚奈歇错了，所有人都错了。他说，对于一个生活在世界上最干旱沙漠里随时可能被渴死的人来说，他们绝不会花几百年的时间去造一个看星星的日历，他们只会做一件事情，那就叫做求雨。他发现这些线条不是指向星座，而是指向水源，指向那些雪山。还有地画中那些螺旋形的图案，不是银河，而是代表着水的漩涡。那些巨大的梯形不是外星人的跑道，而是通往求雨祭坛的游行大道。但是毕竟那会儿莱因哈德人微言轻，这位年轻的科学家虽然用最原始的生理需求喝水挑战老守护者最浪漫的科学想象关心， 但玛利亚那些至死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莱因哈德的宗教求雨说呢，并没有被广泛接受。接着，直到2020年代，坂井正人教授继续挖掘，终于挖出了为求雨做出的证据，这是造成纳兹卡干旱以及这里几千年不下雨，纳兹卡人必须求雨的科学真相啊。这是一种叫做木豆树的神奇沙漠植物，原产于秘鲁，它的根可以扎进地下50米深处去找水，同时紧紧地抓住土壤，防止水土流失。纳兹卡人以及纳兹卡人的祖先长头族帕拉卡兹人原本都生活在这一片片木豆树的沙漠绿洲当中。这种豆科植物的豆荚是极佳的食物来源，煮沸后浓缩可以制成这种像蜂糖一样的糖浆，热量极高，矿物质极丰富，是它们在严酷环境下补充体力的关键。晒干的豆荚可以被磨成粉，用来做饼或者做糊状食物，发酵后的豆荚也可以被用作酿制美酒，在宗教仪式中使用，必不可少。考古学家甚至还发现，2000年前的帕拉卡兹伊甸园时代，房屋的骨架是木豆树做的，陶器燃烧的是木豆树枝。纳兹卡文明也是在木豆树的恩赐中发展壮大。可是到了大约公元500年前后呢，随着玉米土豆传入，纳兹卡人似乎变了。虽然土豆嫌沙漠太热无法生长，但玉米不怕热呀，只要水源充足，那简直就是农耕之神。果然纳兹卡人发明了这种名叫普基奥斯的水利黑科技。还记得保罗最初寻找的那些古老运河吗？这东西就是古老运河的一个个节点，它们像是新疆伊朗的坎儿井，能用其巨大的螺旋直接从地下暗河中取水。有了水，再加上本地的红薯、北来的玉米和棉花，衣食无忧，人口爆炸呀。慢慢的，丰饶的纳兹卡人再也不满足古老的木豆酒，毕竟豆荚发酵酒精度能有多少，这哪赶得上玉米酒的甘甜和晕乎呀。于是浑浊的奇恰酒诞生了，这种东西到现在都有，简直就是最致命的酒精甜水，红牛雪碧兑威士忌啊。纳兹卡人进入了一种酒池肉林的疯狂，而紧随其后呢，就是繁荣背后的诅咒。酿造奇恰酒需要消耗大量的玉米，同时奇恰酒多了，人口多了，献祭麻醉的狂欢也就多了，这样对奇恰酒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可是玉米地现在不够用了呀，怎么办？很快，纳兹卡人把目光投向了上千年来一直保护他们的木豆树林。他们以为砍树种田是扩大生产，但殊不知这是他们亲手在拆掉自己房子的沉重墙。当木豆树越来越少，当后世的气象学家惊恐地发现他们这里是厄尔尼诺南方掏洞的一头翘翘板的时候呢，一切都晚了呀。没有了木豆树，树根死死地抓住土壤，南方掏洞瞬间引起了超级厄尔尼诺效应，将摧毁一切。暴雨引发了恐怖的泥石流，洪水像猛兽一样冲毁了农田，填平了灌溉渠，紧接着是长达几十年的大干旱。但是他们对神明的疯狂，对宗教的狂热还没有退去，惊恐的祭司们只能将这一切归罪于人们对神明的不敬，归罪于神明对祭品的不满。于是宗教狂热的纳兹卡人开始砍伐最后的木豆树，以此来创作地画。因为木豆树的树干非常坚硬，是创作地画在沙漠中几乎唯一可用的材料。现在逻辑闭环了，为什么纳兹卡人在后期要画那么多线？为什么画得越来越大？因为他们慌了，水没了，地毁了，他们觉得神明发怒了，于是他们开始疯狂地画地画，向神明祈祷，看啊，我们画了这么大一只鸟，给我们一点雨水吧。没用，那就画更大的，还不行，那就用一整座死人城来献祭。祭司们告诉民众，如果你想求雨，就准备好付出代价。如果你能在死人城里被神选为祭品，那将是你和你家族的最大荣幸。科学家们甚至因此修订了死人城卡华奇的准确含义， 先前他们认为让人看见神迹的地方，这应该是指先知在这里服用致幻的仙人掌看见神明启示。但现在结合以上种种恐怖，他们认为这不是让先知看见神，而是让凡人在这里看见地画里的杀戮，看见金字塔上流满了鲜血，看见如果不献祭就会毁灭的未来。于是在视觉恐吓的宗教狂热中，他们把头砍下来，把血洒在这些线条上。后来我们的考古学家在地画的交汇点上发现了大量被打碎的陶器碎片。以前我们以为这是外星人丢弃了垃圾，但现在专家认为这是纳兹卡人摔碎的酒杯，洒满了鲜血，然后呼唤神明的声音。然而一切于事无补。就在这种种绝望的献祭中呢，纳兹卡人迎来了他们的末日。这就是 AI 告诉我们的纳兹卡真相。但这个故事呢还没有结束，这背后其实还有更大的悬疑和所谓的人类文明的脆弱。当2025年最新的研究进行到这里时，坂井教授忽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地画中的很多动物不属于沙漠，尤其是那些被纳兹卡人当作死神崇拜的虎鲸。种种考古显示，纳兹卡人虽然离海不远，但他们主要吃玉米和陆地生物，他们不是维京人，更不是深海捕鲸者。可为什么虎鲸会在他们的信仰里占据某种主神的位置呢？这是目前最新的纳兹卡悬疑。但破解悬疑目前也有一种十分神奇的猜测，那就是虎鲸或许代表着某种出怒。请大家继续看这两张图片的对比，右边是纳兹卡人地画中的长嘴鸟类，左边是几千公里外复活节岛上的鸟人雕刻。我们曾经专门聊过复活节岛的真相，那也是一个疯狂的时代，因为建造摩埃石像砍光岛上1600万棵棕榈树后陷入的生态悲剧。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生态学家戴蒙德说，复活节岛上人们对半人半鸟形态的变态痴迷，使他们想化身为飞鸟，飞离这孤岛的最后疯狂。而你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纳兹卡人这些夸张的长嘴鸟了，会不会他们也想逃？还有一个更硬核的证据，那就是红薯。植物学家早就发现红薯是南美洲的原产物，但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呢，远在太平洋中心的波利尼西亚人，包括复活节岛，就已经把红薯当主食了，而且他们管红薯叫库马拉，而秘鲁当地的语言也管红薯叫做库马拉，发音一模一样啊。而且最新的秘鲁这边有基因学发现，有鸡骨头发现，也几乎肯定复活节岛人一定与纳兹卡人有过接触、贸易和通婚。所以现在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大胆的推测，那就是当纳兹卡的木豆树被砍光，洪水和干旱轮番摧毁了这个文明，当他们发现无论献祭多少人、画多少地画，神明都不肯降雨的时候，一部分和复活节岛人商贸、掌握了航海技术的精英或许彻底绝望了。他们看着那只手持利刃的虎鲸，那是海洋力量的象征，他们决定逃亡。他们带着剩下的玉米种子，带着红薯，更带着对神明祭祀的疯狂执念，驶向了太平洋的深处。也许复活节岛就是纳兹卡人绝望后的续集，但同时呢，也是最令人心碎的疯狂。人类似乎永远学不会教训，在纳兹卡他们砍光了木豆树导致文明毁灭，到了复活节岛他们又砍光了所有的棕榈树，为了运输那些巨大的石像，结局是一样的，生态崩溃，互相残杀，文明重启。纳兹卡线和摩埃石像就像两座巨大的墓碑，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他们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人类是如何因为贪婪和盲目亲手掐死了自己的未来。故事分享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玛利亚奈歇的坚持，他或许早就在沙漠中洞悉了这些不断循环的人类绝望史，所以他才选择给我们讲一个浪漫的星空故事吧。这一切实在太难以让人接受了， 这就是 AI 所谓的人类文明的脆弱，这真的就是人类在地球这个资源有限的孤岛上的最终结局吗？我相信人类的傲慢，但在绝望中，我忽然更相信那些指给我们看的浪漫星空。回到现实，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几个故事吧。第一，以上有关复活节岛的部分，目前还是基于证据的合理猜测，确凿的答案可能就隐藏在 AI 还没有发现的那些角落里。坂井正人教授已经定下了一个宏大的目标，2027年，因为这是胡里奥第一次用科学视角发现纳兹卡的100周年纪念，坂井计划在这一年利用最先进的 AI 模型和激光雷达完成对整个纳兹卡平原的 3D 全貌复原。这不仅仅是为了解谜，更是为了抢救。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今天的纳兹卡正面临着第二次毁灭，非法的采矿者、非法的占地者，还有不知情的游客，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这些小型的地画。很多 AI 发现的小型浮雕画，在发现几个月内，就因为有人开车路过，被车轮永远的抹去了。AI 现在是和时间在赛跑，它必须在这些痕迹彻底消失之前，把它们记录下来，并告诉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第二，有关复活节岛的真相，或许戴蒙德的学说，愚蠢的岛民砍伐全岛1600万棵棕榈树导致生态崩溃的故事，现在也已经被最新的 AI 研究给推翻了。复活节岛人或许真的从纳兹卡人身上学到了教训，最新的研究表明，他们也大概率没有死于疯狂的自相残杀。人类的孤岛求生，大自然的生存法则，究竟是你死我活的适者生存，还是合作共赢的游者生存呢？这超乎想象的宏大人类学故事，似乎正在被专家们从复活节岛和纳兹卡两端的文明中发掘而出啊！这个故事我们后面再单开一期主频道细说。最后还有纳兹卡人的祖先长头族帕拉卡兹人绘制的那黄道十二宫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有所谓帕拉卡兹洞穴出土的三指外星人，这背后的真相与故事又如何？神秘的长头族帕拉卡兹人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消失？我们明天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虽然很科学，但我始终觉得这里的东西充满了诡异啊。